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人生来到暮年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好的生活状态。因为聊这个话题呢，是前一段时间我看过，应该是两个视频吧，就看了两个老奶奶，他们都是高龄老人。这两个老人家他们都是独居的。一个是94岁的老奶奶，那这个94岁老人家呢，他居住的那个楼房呢，其实是一个很老式的楼房，就是没有电梯，我忘记他是住几楼，反正每天他是要爬楼的，而且那个房间里的设施一看也都是老的，但是那个视频里面，老奶奶的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那个床铺得整整齐齐，简直像没有人睡过的。那个客厅台面上也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然后衣柜里面就是老人家他常穿的那么几套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多余的。所以大家比较惊讶的就是这个94岁老奶奶，她的这个环境怎么能够打理成这么的干净？子女也经常会给她买衣服啊，在她过节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给她买吃的、用的啥的。老人家她的习惯就是，如果买来的这些东西是她不需要的，她就会送人。对。他不会让他的家里面存储一些多余的东西，
太好了，
包括冰箱，简单的几样青菜啊，当天要吃的一些饭食，其他都没有，所以这个老奶奶就让人很惊呼嘛，说的怎么样能够活成像老奶奶这样子。你想她的生活因为很简单，就没有任何的负累，她的心情也没有任何的负累，她就每天很开心，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另外一个老人家呢，是103岁的老奶奶，
更厉害了。
对，她都103岁，都已经是百岁老人家了。那个视频里面看到的，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垂垂老矣那种感觉，说话还是非常利索，眼睛也不花，耳朵也不聋，所以就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是啥。这位百岁老人他就说，他说我心里啥事都不装，他今天仍然是乐呵呵的。所以看到这两个视频呢，就让我想到两个东西，就是一个人要活成什么样子，他才会在这个老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好的状态呢？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负累，在生活上呢也舍弃那些多余的，这样子的话身心就能够放松，然后日子呢也会过得很轻松。
是的，我听了这两个故事，真的是两个老奶奶好像活灵活现的浮现在我眼前那样的。第一个老奶奶，她那个整洁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么高龄的一个老人家能够做到这样真的很不简单。
对，
你知道吗，老人家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很容易会犯一种就是存储癖好，对，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是吧？
对，
就家里都是旧的物品，再加上新买来的，那这些堆叠的真的是让你有时候觉得哎呀家里太满了，就无法接受那样的。但是能够做到像这位94岁的老人家那样的真的不多。那你在讲述他这个整洁的时候，我就想了，就是如果你想分析一个人他心理状态怎么样啊，你最好去他家看一下。你看他家如果真的是什么都是整整有条的，花花草草小动物都是生机勃勃的，那这个人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不光是能够照应好自己，连周围的事物都因着他而发光的，那这个人真的是很棒。那另外那个103岁的老人家呢，他之所以能像你形容的那样脸上发光的，我觉得他是五脏六腑都很健康的，就是他身体没有说很大的病痛啊。
对，
没有什么毛病啊，会刺激到他有忧愁。你是很愉悦，是因为你整个身心都很健康，你才能够焕发出这种精神来。那这是我们要修炼的。
对，因为我们常常说健康它包括两个部分嘛，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理。
对，
身心如果都健康了，那你这个人可能就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对，
但是身心的健康它又是互相制约。你比如说你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也会带来心理上的难过。
对，
可能你心理上的忧伤啊忧虑啊也会导致你身体上出状况。
没错，
对，
有时候就是特别是生活上很多琐事的，如果你什么事情你都要去主宰它，不光是主宰自己，还要主宰他人，儿女啊，自己的老伴啊，那你心里面装太多的问题了，你又处理不了，那这种忧虑呢，会反过来刺激到你身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效果。
哦，对，
你像这位103岁的老奶奶，她乐呵呵的，心里不装饰，什么事情都刺激不了她的，那怎么可能不健康哦？你说是不是？
对，
像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大事情折磨我们，可能我们想到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已经很难过了，好像
很忧虑了，
很忧虑了，对，很想找到什么好的方法，其实那个事情还没来，我们自己已经在折磨自己了。
是，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其实就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着想的。
是的，
还有就是那句经文怎么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对呀，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对，
对，我们从刚才所讲到这两位老奶奶，无论是94岁还是103岁，他们能够在人到暮年的时候还这么的轻松，这么的愉悦，我感觉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信仰，因为这视频里也没有说，但是他们真的是做到了一个，就是他们的心灵上没有任何的负累，就是他们不会为明天去担忧，他们也不会随随便便的说给我自己增加很多我难以去承担的担子。
是，
你包括这个94岁老奶奶，她为什么把自己的生活环境收拾这么干净，这么整洁？其实我们会发现，当我周围的环境是一个整洁干净的环境，人其实就会马上不那么躁的。
对呀，
如果我的身处的环境是一个乱七八糟，
是
堆满了东西，其实我无缘无故的我就会觉得很烦躁。
对呀，
心里面很不安，很不舒服。我是有过这样体会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我们是有很多的心理上的负累，或者说担忧的东西，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居住的环境去收拾开始，我们去操练，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嘛，如果我们每一天我们都紧紧地去跟随神，我们去读他的话语，我们随时随地地向他去祷告，一旦我的心里面开始有一些忧虑冒出来，一些担心冒出来，我们赶紧回到神那里去学习交托，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心里面不会存了太多的太多的负累。
是，这里面也讲一个关联的话题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种退休人士，我们就想着哎，退休以后我就自由了，然后我有大把的时间愿意做我自己喜欢做而以前没有机会做的事啊，就像我的同学里面就很多这种要去报各种班的
啊，
去学习自己前喜欢的技能的，比如说跳舞啊，比如说画画啊，瑜伽啊等等了啊。然后呢过了2-3年吧，结果很大一部分人就说哎呀太累了，他说每周要上2节课，但是你必须回去要完成功课嘛，那整周好像就有半周的时间就被这个事情给占据去了，就觉得很受约束，就是自己反而找了一个不自由的事情了，然后呢就坚持不下去。但是他们也很理智啊，我觉得这种是要值得去表扬的，就是如果觉得受束缚的事情，那还是放轻松的好过了。
对，但是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人生在暮年的时候，除了说我们的身心要去操练，放下该放下的这些负累， 可能我们仍然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人生暮年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仍然继续被神所使用呢？
是啊，
我想这个呢，倒是我在教会里面会看到一些长者，
嗯，
他们给到我的一些榜样，
嗯，
就比如说我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长者，
嗯，
他的身体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
嗯，
但是他仍然在照顾着他们家里面的一些儿孙。
嗯，
除此之外呢，老人家几乎从周一到周日，
嗯，
至少有那么三四天都是有固定的祷告会的。
哦，那很不简单哦。
对，
他能坚持啊。
对，老人家非常的坚持，
嗯，
他的生命也让我非常的羡慕。
嗯，
包括他每个周日他是去的最早的，
嗯，
身边很多的年轻人，
嗯，
就觉得阿姨的生命这么好，
嗯，
被他吸引，
对，
然后就学校他。
对，
可能对于这些认识神不够的基督徒，或者说根本就不认识神的人来讲，
嗯，
阿姨所做的这一切好像都是负累，嗯，就是他给他自己增添了这么多的担子，
嗯，
比如说一周的三四天的祷告会，
嗯，
他家里面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做，他的身体又不好，
嗯，
可是他仍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祝福，
嗯，
他真的是祝福了很多人，
嗯，
我也特别相信他能够去祝福他身边的很多的亲人。
是的，
所以我想呢，有一句话说嘛，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宝贝就在哪里嘛。
嗯嗯，
那当我们愿意依靠着神，顺服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到晚年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不像是很多人说，哎呀，我退休以后，我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事儿做，
嗯，
不然我就空落落的，没啥事干了。然后找了以后又发现，哎呀，不行啊，我干不下去，这个又成了一个负累了。
对， 对对，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状态，就他可能干什么不干什么他都会觉得，
嗯，
他没有定向的感觉。
嗯，
但是我刚才所分享的这个老人家，他的生命定定的，
嗯，
他非常知道自己每一天要做什么，
嗯，
所以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出现，哎呀，我空落落的，
嗯，
我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的。
嗯，
对，其实这样的人生也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可以去效仿的。
嗯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人生到了暮年，我们要舍弃负累，放下该放下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我们自己能够怎么样被神所使用，这样子的人生呢，相信到了晚年仍然是幸福的，仍然是快乐的。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那我们这个话题呢就分享到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天天被逐来寻找，就用大能把我得到，将我释放在他怀抱。日月星辰他创造，天光同